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愿你们平安。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，愿你们平安。平安了吗？怎么得到的平安？如果耶稣不复活的话，那些门徒他们不可能得到复兴啊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吓破胆了，是吧？四散逃亡，风声鹤唳可以说。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有一个极大的反转，他们竟然不遗余力的来传扬福音，见证耶稣。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。所以说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，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如果没有复活怎么样？吃吃喝喝吧啊，因为明天就死了，是吧？人活一世，强壮可到80岁，其中所经夸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没耶稣这人生是没价值的，但是有了复活的主，我们就有了复活的盼望。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呢？一切信他的也会照样从死里复活。那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笃信不疑啊，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合不合理？这个事复活这件事情容不容易相信啊？不容易相信啊，因为它不合常理啊。常话怎么说啊？死了死了是吧？死了拉倒啊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这是常话。科学也解释不了是吧？它不符合科学，所以说它是个超越科学的事情。但是有没有一种证据可以证明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呢？对于不信的人来说，他们就要讲证据，是吧？还有一个证据，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这是一个证据。因为今天你到耶路撒冷，到耶稣的那个墓地，那个地方他建了一个叫圣墓教堂啊，他的坟墓还在那里，但是呢却没有他的尸首，没有他的尸骸尸骨。所以呢这是一个见证。当然你说一个空坟墓它还不能足以证明耶稣复活的真实性，是吧？因为有一些传言啊，就是耶稣他复活以后，门徒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些不信的人，他们就有一些传言说是耶稣为什么不在坟墓里呢？因为他的门徒把他尸体偷走了，然后就宣称他复活了。其实这个逻辑上是讲不通的，因为你想耶稣他生前预言他要死而复活，结果呢他复活不了，那门徒还信他吗？门徒还能去把他偷了以后去编个谎说他复活了，然后传扬这个福音，他有病吗？所以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。但是呢有一个证据可以我们作为入手点，就是耶稣他所葬的那个坟墓啊，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别人的。是谁的知道吗？啊，约瑟。因为耶稣死了以后呢，他的门徒那个时候都逃避，但是有一个叫约瑟的，原来他是偷偷的信耶稣的，结果呢这次他胆子大起来了，他就跑去求巡抚比拉多说你把耶稣的尸体给我，比拉多就同意了，然后呢他就把他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。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当然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呢如果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在700年以前就有人预言这件事情，而且预言这个细节的话，这就非同凡响了。 那在哪里呢？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来读一下啊。先知书，以赛亚书是弥赛亚最清楚的预言，我们就读一节就行了，读第九节啊，一起读来。
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
这是不是一个预言？
是
啊，以赛亚先知是耶稣降生之前700年的先知，所以说这个预言所发出的时候，是在700年以前，而且他这里非常清楚的预言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按理说，像耶稣这种重犯，因为他被钉十字架，这是重刑犯啊。他一边钉着一个强盗，他们是3个人同钉的，是吧？然后这种重犯死了以后呢，他应该与谁同埋啊？与恶人同埋，是不是？谁知死的时候呢，却与财主同葬，是不是不一样？
是
啊。那约瑟是个财主啊。约瑟的坟墓是不是在财主堆里？所以说他是与财主同葬。以赛亚先知的这些预言啊，就好像他亲眼看见这些事情一样，就在700年以前，他跨越时空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，而且是每一个细节他都非常清楚。那这是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是超越科学的，因为这个事情是不是科学没法解释？
是
啊，不可能有人发预言这么精准。所以说，有很多人啊，就说这个以赛亚先知书是假的，因为它太匪夷所思了，不可能是真的。那是基督徒为了传福音，为了迷惑人，他们把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加进去的，因为以赛亚书是66章啊，正好应着圣经的66卷，它太神奇了，而且它是前39和后27能够和新旧约对得上，所以有的人就说这是伪造的，不可信。但是在1947年就是以色列复国前一年，考古界发生一件大事，叫死海古卷发现。这个死海古卷发现以后呢，他们从里面就找到一本完整的以赛亚先知书，而且里面就有53章，而且与原文与我们现在看到圣经没有什么区别。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断定，这卷书早于公元前100年，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，以赛亚书不是伪造，而是真实的圣经抄本。所以说直到1947年离得我们挺近了啊，这件事情才尘埃落定，这个公案才算大白于天下。所以说认为圣经是伪造的，或者先知书是后人加进去的，这种论调就不攻自破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究竟有没有复活？最真实的根据，或者是最真实的证据在哪里呢？圣经。如果圣经是真实的，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。如果圣经是荒谬的，是虚谎的，是伪造的，那么这一切我们所信的都是徒然。所以这是一个入手点啊，这是一个证据，就是圣经的内证，就证明它的真实性啊。你说圣经证明圣经，这还能证明得了吗？当然圣经不是一本书，圣经是66卷书的合订本，它的写作年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圣经可以证明圣经，新约是应验旧约，旧约预言新约。 所以那空坟墓就是我们的得救记号啊。那好，我们今天还是来继续学罗马书，前面是就着复活节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啊。因为我们传扬的是一位复活的主，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。那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七章的一到十三节啊，第六章讲什么？在罪上死，在基督里活，这就是我们书写的意义。那么怎么在基督里活呢？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，你献给罪就做罪的奴仆，那结局就是死啊。献给义做义的奴仆，结局就是永生。这就是两种奴仆，两种生命，两种生活，两种结局。你不是在罪里死，就是在基督里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保罗继续深入的来给我们探讨因信称义的福音。他用律法与福音的关系来给我们进一步的阐明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谁是明白律法的？啊，犹太人，他们明白律法是吧？我们明不明白律法呀？我们明白法律是吧？法律学的怎么样啊？就法盲啊，那不行啊，我们今天也要明白律法啊。这个律法和法律有点不一样啊，律法是特指神的律法，就是神的法律。我们所说的法律呢，就是指的世上的法律。中国人过去讲不讲法呀？也讲法啊。过去我们这个诸子百家里有个法家，知道吗？道法儒墨啊，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一个法家。但是法家呢，他跟我们现代所说的法学啊是不太一样的。现在所说的法学，他讲究的是什么呢？是人人平等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但是法家他是不这样认为，他是觉得法是对老百姓来的，君王是超越这个法之上的，所以说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，并不是说像过去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那是说说给人听的啊，其实不平等，君王他说了算，他凌驾于法律之上，所以说这个没有公平可言。但是神的律法却不一样，在神的律法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啊？因为是神是高于一切的，是超越一切的，所以就你无论你是什么人，你无论是位分尊贵还是低贱，都在神的律法底下。那么神的律法我们虽然是过去不明白，但是现在我们应当借着神的话来明白这些律法与我们的关系。明白了这个关系，我们对福音才能有更深入更明确的认识。他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讲律法了啊。律法具体来说是什么？什么叫律法？在哪里写的呢？读没读过？学没学过？没学过，就在圣经当中啊。旧约主要的知识就是律法和先知嘛。那具体一点，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承受的上帝赐下来的律法是吧？那根本的这个要义或者是诫命就是十诫，神亲自用指头写在石板上赐给他的，那这叫神的律法。律法干什么呢？说你们岂不晓得，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啊，律法管人，他是管人的，对吧？管人什么？管人行为的，是不是管人行为啊？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活着的时候，
死了还管着你吗？啊，死人还需要还会违法吗？哎，不会违法，是吧？啊，死人也不会违法，那法律也不会制裁他。所以说是在活着的时候管我们。那么就如打比方，哎，保罗这打比方了，怕我们不明白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如什么呢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犹太人也是夫为妻纲啊，跟我们中国也差不多，男尊女卑啊，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，也是这样。女人有丈夫，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丈夫约束，他把这个律法跟丈夫划等号，就是打比方啊，丈夫就是我们的律法。那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是丈夫管着你，就是律法管着你。我们现在管不管丈夫，管不管你啊？受不受管？那丈夫若死了呢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就过去的时候，她女人对婚姻没有自主权啊，离婚只有丈夫提出来才能离婚，就是他把你休了，给你一纸休书，那才能离婚。女人是不可以提离婚的，就是说她那活着的时候哈，你丈夫就是管着你，就是挟着你，约束你，她死了你才脱离了她的律法。所以呢，丈夫若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什么？叫淫妇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如果丈夫还活着，你们还有夫妻关系，如果你再去归于别人的话，那就是淫妇，那就是淫乱，就是婚外情啊，就那意思。但是呢，如果丈夫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改嫁吧，是吧？那叫改嫁。可不可以给他改嫁啊？可以，但是前提是你丈夫得死了。那这是在说什么呢？他这个打这个比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说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这是他举例说明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就像一个女人，是吧？然后律法就像丈夫，丈夫管着我们，我们今天还在他管辖之下吗？我们还在律法的管辖之下吗？不在了。那怎么回事？你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，你在哪里啊？在恩典之下。你是不是归于别人了？归于别人了是吧？那你丈夫死了没死啊？律法死了没有？他没死啊，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啊，那怎么回事啊？那你归别人不是淫妇吗？啊？那什么情况？耶稣完全了律法，耶稣完全了律法，我们就可以脱离律法了，我们就可以离婚了，是那意思啊？
不是，
我们不能脱离律法，因为律法还能管得着我们，是吧？你犯了律法，是不是律法可以判你刑啊？律法又没死，我们又脱离了律法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对，你得死，就是我们死，是不是也能脱离律法了？啊，脱离律法了，是吧？律法管不着我们了，因为死了吗？已死的人是不会犯法的，已死的人他就脱离了律法，我们就跟丈夫没关系了。是那意思吧？然后我们归于别人，就不是淫妇了，我们改嫁了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的身体借着基督耶稣在律法上怎么样死了？我们今天这个复活，我们的受洗是不是受洗归入他的死？
嗯
啊，然后与他一同复活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说我们是先死再活，前面不是一再讲这个死吗？死是一个解决方案，死是一个唯一的途径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神不让我们死啊，神不喜悦我们死，神用替死代赎的这种方法
是主替我们死。
你总得有一个死的是吧？你面对罪，总有一个死来解决。那么神的儿子替我们死，这叫牺牲。他献上自己，成了永远的挽回祭。我们在他里面有份的，与他联合的，就在他的死上有份。所以我们与主同定十字架。我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基督啊。归于基督的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。那今天我们活着，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归给神。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讲原因还是讲那个基理，犯罪的基理。这个基理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。哎，律法还能生恶欲？恶欲应该是谁生的？私欲生的嘛。私欲长成生出罪来吧，是吧？那这里为什么说是从律法而生的？律法不是是神的恩赐吗？怎么回事？嗯？律法为什么会生恶欲啊？打个比方吧哈，律法嘛，律法是什么？就是不可不可是吧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啊，这叫律法。啊，比如说一个小孩子，你说不能吃啊，你给糖，那个糖吃了以后长虫牙，不可不可，然后怎么样？趁你不注意，他就
吃
进去。哎，是不是他是借着律法而生的恶欲啊？啊，你不说不可还不要紧，你越不让他越怎么样？他越好奇啊，他越有诱惑，他越想尝试，结果怎么样？啊，就都吃了啊，都吃了，然后怎么样？就长虫牙了，这就是罪啊。这是罪的代价呀，这罪的后果啊，啊，这是因着是从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这就发动了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，是不是死亡的果子？啊，那个虫牙就是那死亡的果子，嗯。但我们既然在魁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死了的人就不会再犯罪了，死了的人就不会再犯律法的。所以说那捆绑我们的律法现在怎么样？他不死，我们死啊，我们就脱离了律法，是吧？这还是跟前面讲的那个妻子脱离丈夫是一样的事情啊，是一个道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怎么样呢？在恩典之下。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在做义的奴仆，叫我们服侍主，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旧样了，也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了。什么叫遗文？啥叫遗文？这还是针对那些明白律法的人说的啊，还是针对犹太人？犹太人是不是有好多的礼节，好多的遗文啊？哎，过各种各样的节是吧？他们还得献祭，现在需要不需要献祭啊？我们还献不献祭？不需要了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，这个祭已经献上了，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，永远成为挽回祭了。所以说他就完全替代了旧约的那个礼仪，旧约的遗文。说新约已经成全了旧约，所以你现在就不需要再去过什么逾越节了，过什么祝棚节了，过什么五旬节，不需要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还过圣诞节，还过复活节，其实那个跟旧约的节期是不一样的，它没有法律效力，它不是必须的，你过也可，不过也可。我们过节不是守节，我们是为了什么？纪念主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是为了纪念主，所以过节不过节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要借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恩典，这是我们所需要明白的啊。所以我们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了，跟过去那个犹太人他们的侍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他们是在律法之下受捆绑的，就是你必须按照律法行，你才能活着，要不然你就被律法捆绑，就被律法咒诅，被律法审判，所以那时候他们是不得自由的。但是基督来了呢，他 他把我们从律法的这个捆绑底下释放出来了。今天是不是有福啊我们？太有福了。这样我们可怎么说呢？律法是罪吗？为什么会这样问？就是前面说了，律法是捆绑人的是吧？律法还可以让人发动什么？私欲。那这样说来，律法是罪吗？神是不是不赐下律法更好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。律法是有用处的，什么用处？非因律法，我们就不知何为罪呀、啊。非律法说不可去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，让我们知罪呀、啊。你有了贪心，就是贪心罪。你杀人就是杀人罪啊，你诽谤就是诽谤罪，这都是犯律法。没有律法，没人告诉你，也不知道你是犯了什么罪呀、啊。所以说，律法的功用非常的明确。然而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然而，就是说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的心意是让律法使我们知罪，但是呢，这个罪本身它有一个办法。罪趁着机会，你看他把这个罪形容的好像有点拟人化，是吧？就好像一个生物一样，就好像有位格一样。其实罪一开始的时候，神给他的定义，他就是个活物啊。当该隐犯罪的时候，耶和华怎么对他说？说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怎么样？就伏在你的门前，是不是像个野兽一样？哎，他是有位格的，他想吞吃你啊。你却要制服他，但是人没法制服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就跟刚才说的那样，他是借着律法，这里是借着诫命，实际上是一回事。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心里头发动。人为什么会犯罪？猪般的贪心啊，在我里头发动。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？蛇对他的是一种诱惑。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那分别善恶的果子吗？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！不但不会死，而且你们的眼睛就明亮的像神一样啊！这是借着啥来的？人的私欲来的。如果你没有私欲，这东西对你是没有影响的。撒旦也不是说他把这个罪硬加给你，这个罪他是借着你的私欲在你心里发动，而且是借着诫命来的。是不是谁说不可了？谁说不让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？是不是神的诫命啊？私欲发动跟诫命是有关系的。罪就借着这个东西怎么样让你的私欲发动，这就是罪的结果，罪的那个过程啊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原理，你就在每一个环节上你都要防备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。没有律法的时候罪是死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对，还不知道它是罪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了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？活着干啥？活着犯罪啊。对呀、啊、你没有律法的时候你可不是活着犯罪吗？但是诫命来了呢，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罪活了什么意思啊？是我知道那个罪了。过去是不知罪，在犯罪的状态底下，现在诫命来了，我知罪了，这个罪好像活了一样，但是我却怎么样？我却死了，我却被定罪了，是吧？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你看这个罪啊， 他是怎么样弄死我们的？啊，撒旦是不是要弄死我们？是不是要害死我们？哎，他是怎么做的？趁着机会，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引诱我干啥？去犯罪。然后呢？谁杀你？不是罪杀你啊，罪是引诱你的。谁杀你啊？律法，是不是律法定你的罪啊？啊，没有律法的时候你是不是活着？摩西的律法还没赐下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没有死刑啊。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，然后呢，神怎么说？神把他流放了。但是诫命来了，罪就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你知道了这个罪了，你犯了这个罪了，神的诫命来就要定你的罪，而且这个罪呢，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来引诱我，然后杀了我。那这样看来，律法好是坏啊？他杀了你啊，杀了你好不好？啊，对呀，你该死啊！杀你是你该当得的啊，并不是律法不好啊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神的律法是圣洁的，没有不好，是为了让我们遵守律法，就必因此活着。这是对于那些明白律法的人，对那些犹太人来说是这样的。那对于我们来说呢？让我们明白罪，然后去遵行律法吗？怎么办？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啊？你遵行律法你守不住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良善的是啥啊？就是诫命啊，就是律法呀，是吧？是不是神定了律法就为了让你死啊？你犯一条死一条，犯一条死一条吗？是不是神的意思叫让你死啊？不是啊，那是什么啊？神是让你活，神的目的是让你活呀，让你不要去犯罪呀，不要去干犯律法，是不是啊？断乎不是，这个律法不是要你死的，叫我死的乃是
罪，
罪才是罪魁祸首啊。不但是叫你死，而且他借着那良善的叫你死，就是借着律法叫你死，更显出什么？这个罪真是罪啊！哦，这罪可厉害了。所以我们生命教会没有律法，为什么没有律法？因为这个罪就借着律法叫你死啊，借着律法来引诱你，是不是？你越说不可，他越要干犯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
就来死了就没律法，
脱离律法，
死了就没。
那新人呢？
只需死。
死是一个方法，那死了以后呢？复活呀，那还得复活，你光死了没用啊。复活以后怎么对待律法？是不是把律法抛弃了？哎，脱离律法了吗？前面不是说了吗？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你顺从罪，是不是做罪的奴仆？然后你犯罪，结局是什么？死。谁让你死啊？谁让你死？律法定你的罪，罪让你死，但是律法是咒诅你，是给你判刑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罪借着律法使人死啊。那本来神的美意是让人活的，结果呢，罪可以引诱人叫人死，但是我们顺从圣灵呢，就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个圣灵让我们活出的生命光景。这一切没有律法禁止，是不是我们守住全律法了？哎，那些不可不可的跟我没关系了。爱是成全律法的。你有了爱心，你有了爱，你还会去做那些不可不可的事吗？做那些羞耻的事吗？不会的。这叫成全律法啊，不是我们去遵守律法，你遵守守不住。 人不能靠行为称义，人也不能靠律法称义，这个是斩钉截铁的圣经告诉你。那你一切的针对罪或者针对肉体的那种修行的方式没有用处，唯有怎么样，顺从圣灵，顺从义做义的奴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出路，这也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。这个捋清楚，这个搞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它的根基在哪里。律法是干什么的？叫人治罪。治罪以后，
这就是律。
啊，信靠主是吧？主来替你担罪，然后你顺从义做义的奴仆，就不在罪的辖制底下，然后也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，你就成义了，就是这个过程。所以说福音跟律法关系很大，福音是解决人罪的问题是吧，但是如果你不知罪，你没办法来信靠福音，你也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。所以说律法跟福音是相辅相成的，不是说今天我们活在恩典时代就把律法废掉了，不是的。但是律法在很多事情上是一无所成的，一个人不能靠着守律法得救，所以律法在称义这件事情上它是没有什么作为的，它只能在你知罪在认罪这件事情它是有作为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不是来靠守律法，当然我们也不是废掉律法，所以我们不是律法主义，我们也不是反律法主义，而是怎么样，顺从圣灵，就结出生命的果子，然后呢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如果你去犯罪，是不是律法还管你？
是。
哎，不要以为律法没用了啊。当然基督徒犯罪那不是一个常态，基督徒犯罪只是一种可能性，偶尔会被过犯所胜是可能的，但是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光景，我们的光景应该是在圣灵的光照里面，圣灵的充满里面来过生活。
是，
不是死守律法，也不是不要律法。所以这是律法与福音的关系，这个圣经保罗一再讲这件事情。因为那些明白律法的人他知道律法的功用，但是我们这些没有学过律法的，过去不知道律法是为何物的，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关系，你们拿律法怎么办，这是很多信徒的一种迷茫。要不然就是抛弃律法嘛，要不然我们守律法，这都不是那个方法，这都不是神的那个路径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啊。